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七月一号发生的导弹误射事件，后续效应对于两岸关系造成冲击。国台办方面不满台湾是先通知美国才告诉大陆，但是台湾的陆委会回应台湾通报其他国家和通报大陆是同步进行的，没有谁先谁后的问题。至于前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包道格，他建议台湾应该就误射事件向中方表达歉意。陆委会的说法是台湾的通报没有致歉，只是针对这个突发事件向中方传递信息，让对岸了解事件发生的原因。与此同时，解放军一位退役将领在环球时报撰文指出，熊三导弹误射事件证明了台湾的导弹平时也都是瞄准大陆，今后请台湾不要再用大陆导弹瞄准台湾来说事。那么台湾误射导弹是否会导致两岸产生误判，两岸又是否会从冷核变成冷战呢？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峰，你怎么看啊？台湾引起的争议就是说，究竟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台湾是先向美国报告，向老大哥报告，还是先通知大陆方面，这样的一个前后顺序似乎引起了一些争议啊。那国台办方面也非常不满。另外就是这个导弹误射事件究竟应该道歉，像包道格说的这样子呢？玉峰你怎么看？
因为美国当年这个 EP3 在中国的南海被击落的时候，美国也坚持没有道歉啊。我想这个叫道歉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很重大的事情，何况这个事情涉及的对象是台湾的渔船哦，根本没有打到这个对岸，因为熊三的射程只有150，根本打不到对岸，过不了海峡中线哦，所以说这个要台湾向中国道歉，我觉得有点牵强哦。但是这件事情为什么需要跟美国？我不知道到底谁先通报哦，但是这件事情跟美国通报，我相信是重要的，因为在过去熊三的发展的过程当中，美国一度非常的反对。认为这个武器本身具有攻击性啊，那么尤其是在陈水扁政府时代的时候，美方就是说非常担心说，如果这个飞弹的能力在误射误判的情况下会把美国卷进去，所以说一旦发生这样可能会引起两岸会这个误判跟误解的情况，我相信在安全上台湾跟美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通报美国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动作。所以说这个部分我想如果从正常的情况来讲的话，台湾通报美国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谢谢玉芬。那我有两个问题只要在台北李华秋老师，第一个就是这个事件是不是引发了这个台湾的军事跟国安危机，要暴露出哪些问题包括您上个礼拜提到这个军纪涣散的问题，事实上我们看这个礼拜的演变大陆方面也有一些媒体在做宣传就简直是批评台湾的军方像是民兵，然后说是台湾的军方像草包一样，像这样子一些评论您从台湾的内部来观察，是不是引发了台湾军事方面的一个危机，还有国安方面的危机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针对熊山误射这件事情来看，当然对军事或者是国安方面都产生某一种程度的危机，这是自不必然。那么同时呢，我们从这个事件的整个角度来观察，第一个从军事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当然先决的一个条件就是军系的这个涣散以及军事的训练的这个严重的这个不够严密，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误射事件。即便未来有更进一步的调查的这个真相来能够披露，我认为呢，这个军方呢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严肃的这个军纪以及军法，同时战训准备以及各种相关的这个整个军事的这个提升，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务之急。第二的话，从国安的角度来看的话，当然从台北今天的这个某报有过去我的老师苏启教授写的这个一篇文章叫做国安的这个人事布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缺失来看，苏老师的这个说法大部分我其实是同意的为了这个台湾整体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着想我认为他的这篇文章特别提到国安人士的这个布局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值得再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当然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想蔡英文总统他有他的这个思考的这一个一定的这个逻辑以及他的这个时事的这一个考量，但是呢从最近的这个一连串的熊山甚至于七月初的这个新建安养院的这个失火，乃至于近日的这个松山车站的这个这个爆炸案等等， 这都牵涉到整体的这个公共安全的这个事件。那么其实内部的公共安全它如果没有处理好，会上升到国安的危机，这是值得进一步去思考。从整个角度以及最近的这个一连串的这个公安危机来看的话，我认为台湾的这个国安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以及整体的这个检讨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当务之急。除了人事的布局之外，我认为整体的国安的这个体系的这个调度，以及整个国安的这个应变的这个措施，以及它的不管是在时间点或者是人事实地物的这个判断，都应该还要再更一步来更过做更精确的这样的一个衡量，或者是做一个判准。第三个，我认为除了这个国安体系以及军事的这个安全危机之外，我认为这也应该去考虑到整个内部形势的这样一个动荡的这个危机。因为毕竟呢，产生了军事的这个危机，产生了国安的危机，最大程度就会影响到内部的这个安定的这个危机。人民的这一个一举一动以及人民的安全，都要靠军人或者是靠国安危机的这个保障，才能够让人民安居乐业、安于工作、安于教育。因此呢，我要再三的呼吁，军事的危机、国安的危机，最重要要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这个生活，有一个安定的工作，有一个安全的整体的这一个保障，这才是人民的最大的一个期盼。
嗯，好的，李华秋老师，我想继续请教您哦。上个星期我们谈到说，希望这次的这个导弹误射的这个危机能够变成转机，让两岸意识到这个沟通机制的重要性。不过，看到这一个礼拜的发展，就像您提到军事安全方面、国安体系方面的这个危机哦，让台湾内部可能出现一些动荡，北京反而会利用这种动荡的情况哦，利用这次导弹误射事件来出招，对台湾施加更大的压力。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样进一步的分析吗，李老师？
是，那么从熊山的这个误射事件来讲，我认为对两岸关系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第一个就是两办两会的这一个中断之后这个热线一中断，碰到重大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在最快的这个时间点来进行通报，因为你时间的这个延误造成这个危机的这个扩张的话，那么未来要来处置的话，它可能就演变到因为时间的措施造成重大的危失。那么第二个，我认为呢，变成两岸的这个网民也是两岸的人民，可能对这个事情的这一个更进一步的清楚的状况，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正确的这一个资讯，造成许多网民的这个批判，不管大陆的网民的批判，台湾人民的误解，在这儿都影响到两岸关系的这个和平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认为这一个真相的这个公布以及真相的这个大白，乃至于政府这一个非常正式的这一个道歉也好，或者是更进一步的精进的措施也好，都应该在最快的时间来公布，才能够安定两岸人民的心。第三个，我认为对国际视听的这个影响，对台湾来讲，这一次熊山的这个误射是一个非常值得关心的地方。因为毕竟呢，透过国际媒体的这一个一些报道，因为国际媒体有许多的这个报道，事实上也不尽然那么正确。那么同时也有某部分的国际媒体引用了大陆的相关媒体的这个比较夸大或者是过度渲染的这个报道，造成对台湾的这个形象的这一个一些重大的缺失。我认为除了这个台湾的军事的训练不够之外，毕竟台湾的这个国防的这个军人的素质，事实上在整个国际上来讲，台湾军人的素质也有一定程度的不是太差的。但是呢，这个为师当然会让人家来批评，可是呢，透过整个国际的媒体的这样的过度的渲染之后，对台湾的这个形象、对台湾政府的这个发展、对台湾整个外交上的这个努力以及台湾的观光，都会产生重大的这一个不良的这个情势。所以呢，我建议政府在这个国际的这个视听呢，要尽快来弥补呢，才是一个正确之途。
好的，感谢李老师回到华盛顿现场请教玉芬。除了看这个北京怎么在这个导弹误射事件之后出招之外，我想看请您分析一下美方的一些动作，包括美方怎么看台湾这次导弹误射，会不会有可能会冲击或影响到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跟军售。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刚刚提到说这个现在误射导弹可以误射，但两岸不能误判哦。那么如果是北京这边他也有一些内部事情要处理，美国在忙总统大选的话，会不会可能说台湾出现这么重大的疏失，导致中方跟美方对于台湾有一种造成一种政治判断，是说以后台湾有什么问题的话 中美来共管，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可能性？
嗯，因为我现在要补充，刚刚一直讲到说台湾的军方的素质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台湾制造军事危机，台湾的人民其实也是制造这个军事危机的一部分哦。我觉得台湾的人民要自己觉得，要自己警觉到说军队出问题已经很久了，从过去国民党执政开始，所以说你是制造问题的人，你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因为台湾这个军队整个士气被打垮，是从台湾人民对这个军队的攻击开始。军队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包括人民跟政府，其实在主管这个军队的时候，不管是这个金石案，或者是很多的对于军事这个形象都没有处理好。过去像洪仲丘的案子哦，非常冲突，整个台湾社会好像把军队当成是自己的敌人，而不是自己的兄弟哈、哦，给人的感觉就是说，当你自己的人民都不尊重，也不珍惜自己的军队，你怎么去赢得这个国际的尊重？包括这一次很多军中的反弹，觉得说他们做军人没有任何的尊严，为什么要继续为这个国家去战斗？我觉得蔡英文现在必须要考虑，不光只是你有飞弹，你有什么武器的问题，而是这一群人，你要怎么去带领他？因为最重要打仗或者是军队保卫，人最重要。如果人对你已经没有向心力，或是怀疑他这个工作的价值，在社会上也不被尊重，那么这一个整个战斗群，你要他坚持要有军纪，要有荣誉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蔡总统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哦。那第二个就是说，美国方面其实在我们问到的这个所谓什么官方正式的答复都是没有影响啊、哦，但是我相信是有影响的，而且我的了解也是，就是说我刚提到熊三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过去美方就一直有意见，所以这件事情对于就是他们要信赖台湾方面，在这个这么敏感的武器上面，我们的军队到底整个系统能不能有效的控制它，然后中间的决策过程当中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甚至说这几年包括层出不穷的共谍案，我们先不讲这个案子跟共谍案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台湾本身跟美国来讲是不是个可信靠的安全伙伴，这个部分必须要取得美国的信任啊。但是我不觉得说美国会因为这样停止跟台湾的军事合作，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相信美国要检讨或者想要再去了解的东西一定更深入，就是说这整个台湾的这个安全环境是不是在这几年来有很快速的恶化，那么美国要做比较这个敏感的军事科技转移，它会不会要有更多的考虑哦？其实在发展飞弹，从美国早先反对熊三，到后来现在整个战略思维改变，说台湾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中国军事的这个威胁的时候，其实反拒止跟区域主角所谓的这个 anti access 哈、啊，跟那个 deny area deny 是台湾一个所谓不对称战争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发展飞弹其实在美国某些军事专家来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从不赞成到现在开始，已经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认为台湾应该要发展飞弹，让中国的军力要进来攻打台湾的时候，必须要更多的考虑。但是技术上他这样赞成你，可是你必须在真正在这个实践上，你要让美国放心说你不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乌龙的错误，把美国莫名其妙的扯进来。所以这个是我想双方还有很多的对话要说。好的，所以一分是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节目是所剩的时间不多，我们是不是请东尼为我们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
好的，首先接听台北肖先生您的电话。台北的肖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说。
你好，那个南海事件，我是说几个字，就是强龙不压地头蛇，所以胜出的还是大陆啊。那第二点就是说这个台风不来啊，火车站爆炸了，还有这个雾社哈，大陆方面是没有误判，那可是我们这边就是错误的那个去处理，甚至到失言的地步，这是不可原谅的，那不能说把责任全部推往下面的军队，那就是上面的军令系统，从蒋公开始就是总统不在，副总统负责，马上召集国安会解决事情，你这在第一时间不能解决，那以后什么道歉那都是枉然呐、啊。那还好大陆这次没有误判，那我希望这个当局上面的人哈、哦、要小心，不要失言。那最终就是那个。
好，谢谢台北肖先生，不好意思，节目下半场时间有限了，我还有很多听众哦，谢谢您，也请接下来听众观众尽量的稍微简短发言。台中的姚先生您好，请简单提问好吗，姚先生？
你向大家问候，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啊。 要维持现状的时候啊，一定要有相当的实力，要有本事。然后第二点呢、啊，就是万一误判的时候，那个物色的那个会办有个笑话说。打到大陆的这个团建，或者打到北韩的那个会战相撞，或者是打到日本的、啊、这个团建，或者是打到啊这个菲律宾的、啊、这个山头，每个那个结果啊都会有不同的反应。然后，
好的。
第三点，我说啊，每个人说话，他的口水之中会有话术。
好的，不好意思，台中姚先生，得打断您了，我后面还有两位听众，我尽量稍微简短一些。高雄的陈先生，您好，请讲。
熊山雾社主要是国军的士气低落，不晓得为谁而战。因为民进党的台独党纲陈主牌蔡英文为了选举始终不敢碰，所以现在的低不晓得为谁而战，非常低落。我晓得，因为你陈主牌不敢动啊，为了选票啊，对不对？你这个当然是雾社以后很多事情还会发生啊，不晓得为谁而战嘛。你到底是打中共还是打台独啊？叫国军，根本人搞不清楚嘛。你煮馒头嘛，有一天过一天嘛，一个一年到了就退伍嘛。
好的。
当然是物色啊，以后事情还在后面呢、欸。啊。
好，谢谢高雄的陈先生，再见一位台北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讲。
这个飞弹发射以前有一次在清泉岗的空军基地。有一架 IDF 在停机坪上，没有做维修，也没有人在飞机上，但是他飞弹就直接就打出去了，打到一个土丘，没有造成危险。那这次熊山飞弹并没有证据啊、哦、显示它是误射的啊、哦，所以看来他们二炮已经有能力哈、哦、充分掌握台湾的飞弹啊、哦，这个很容易就叫蔡英文表演给他们看吧。看熊山有没有办法去锁定一个很小的渔船，只有三个人渔船，而且很精准的打那个空心球，直接命中那个船的东西哦，让他们表演几次看看，你就可以断定说这次的飞弹发射是什么性质哦、
嗯。
看起来是二炮控制的，
嗯，
他们才有这个技术能力打得这么熟悉。
好的，感谢台北王先生发表个人意见，剩下结论时间了。玉芬你怎么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一些问题哦，还有就是跟我们谈一下美方接下来动作，因为两岸现在沟通机制中断了，发生这么重要的这个突发事件的话，两边却没有办法直接来沟通，美方是不是担心两岸之间的误判，未来是不是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呢？
这个一直当就是美方最担心的，所以一直在蔡英文当选之自从蔡英文当选之后，一直都在鼓励两岸所谓要对话啊，就是沟通管道不能中断。对，那美方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候，也常常会就是在这个时候有机会的话，鼓励北京要继续。那么，但是据我的了解，有不少的有好几位的美方这个前官员都提到过说，就他们的了解。两岸是有沟通管道的，也许不是在两会，但是他们对蔡英文的认知跟理解是说双方是有一定的沟通联系管道。这个部分因为很高层哈，没有内幕，不知道到底管道到什么层级。可是从这次的这个熊三来看的话，
嗯。
大陆并没有因为这样做出接下来反制的动作，显然就是说，在所谓的台办这个系统，也许没有就是说得到他让他满意的所谓什么第一时间通报啊，或者是让他们两边有很顺畅的沟通，已读不回哦，像他们说的。可是显然在北京的最高决策并没有误判，这是一个针对他们的挑衅动作，所以说。中间是不是彼此有还
是有
这个
的
传递？对，这很重要。那我现在看就是说。包括美国这么先进军事的国家，曾经误炸这个贝尔格勒的中国大使馆，然后曾经误炸了吴江界这个医生的医院，炸死了很多无辜的小孩跟妇女哦。所以即使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最先进的军事国家都可以发生这样的情况，台湾在目前这种状况会发生这样的军事失误，不是不可能的。最重要是说两岸关系这么敏感。所以说如果没有对话的机制，没有沟通的管道，你可以想象到问题有多严重。这可能是第一起，但可能不是最后一起，所以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后果。
好，谢谢玉芬。李华秀老师，
是那么从整体的这个熊山的这个事件来看的话，那么我认为整体的国安、国防、军事、外交 等等整个国安的这个整体的体系来看的话，如果能够处理得好的话，那么对于未来这个维安事件的这个消弭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帮助。但是呢，从刚才民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看法来看，有许多人其实是有误解。那么特别是呢，有人提到这个国军士气的这个低落，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上个礼拜我也有提到，这个如果不能够快速的能够让这些军人的话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对国魂、对军魂的这个认知的话，我想国防实力的提升呢，除了战力的这一个提升之外，最重要精神战力的提升也是非常值得进一步来观察的地方。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那么特别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虽然多了一个收视的管道、收听的管道，但是你们还是坚持中广新闻网，非常的感谢你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您，
谢谢张
明。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的，那么海峡论坛今天开通了这个脸书的直播，当然大家的那个反应非常的踊跃。那不过我们也希望说接下来的海峡论坛节目呢，听众观众朋友们也能够透过这个脸书直播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可以发表您的问题哦。那我们再重复一次，我们的脸书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那么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者是我的个人推特账号上发表您对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Daphne VOADAPHNE。 我们期待啊和听众观众朋友们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